六月份他说南美洲要有剧烈震动，哥伦比亚、委内瑞拉、古巴要挨个被震。昨天新闻弹窗，哥伦比亚 7.7 级地震，教堂尖塔拦腰折断，整栋楼在几十秒内变成废墟。如果你还没看到那些画面，请务必往下看。说这话的人叫布兰登，不做付费内容，不收奉献，常年做国际局势和自然灾害的临界追踪。他不标榜自己有多准，但如果你翻看他过去半年的直播记录，会发现一个规律，他说过的很多事情随后都变成了新闻头条。为什么他敢这么直接地说？因为他反复强调一句话，我不使用他，是他使用我。如果哪天他不用了，他随时可以换人。本期我们不做宗教辩论，只做一个事实对照清单，哪些他说的已经印在新闻纸上了，还有哪些还没发生，需要我们留个心眼持续观察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，他跟你提过一件你觉得天方夜谭的事，结果没过几天你就在热搜上看到了？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印证。他在六月的一次祷告中看到异象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，哥伦比亚会被震动，委内瑞拉会被震动，古巴会被震动。临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会直接在自然界彰显出来，你们会看到一种大规模的震动，那是为了唤醒那片土地上的灵魂。当时听他直播的人可能没当回事，但现在我们来看时间线。八月，哥伦比亚发生了 7.7 级强震，新闻画面里地面像被巨手掀翻了一样，柏油路裂开大口子，建筑物像纸糊的一样倒塌，人们尖叫着从楼里跑出来，有的人光着膀子跪在瓦砾堆上哭喊。他说，这不是审判，这是灾难的起头，是一种唤醒的警报。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的一个细节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听懂。他说，看着哥伦比亚的咖啡，会有一些事发生在咖啡豆上，星巴克和那些大的连锁，你们要关注。当时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地震跟咖啡有什么关系？结果你去看这次地震的后续报道，新闻标题赫然写着，哥伦比亚地震重创该国核心咖啡产业带，数十个咖啡庄园被毁，全球咖啡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。因为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区恰恰就坐落在安第斯山脉的地震带上，这次震动不仅埋了房子，还把储存在仓库里的数千袋精品咖啡豆全部掩埋了。他说，这不仅是物理层面的破坏，更是经济链条上的精准震动。他还预警说，海底会有火山活动，鱼会先大批浮上来死掉，作为更大的征兆。就在震后不到48小时，哥伦比亚西海岸的渔民确实报告说，发现了大面积的死鱼漂浮现象，地质学家正在紧急监测海底断层。从异象里的咖啡豆到现实新闻里的咖啡产业崩盘，这种细节对应，你觉得是纯粹的随机巧合，还是某种程度的预先感知？你的判断是什么？评论区摆一摆。不过比起南美洲的自然震动，他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让本土观众后背发凉。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，说在灵界看到了一条巨大的森蚺，它盘旋在美国中北部的明尼苏达州上空，那条蛇正在蜕皮，旧的皮裂开，新的鳞片露出来，同时那条蛇在收紧身体，像要把那片土地上的呼吸给生生勒断。他说，这条蛇指向的是该州政坛的某种蚕类与权势转移。我们不管立场，只看数字。这次明尼苏达的初选结果出来了，之前他预警说 Mike Lindo 会面临一场硬仗，事实是 Mike 大幅落后于对手将近10000票。另一边他提到的那位特定候选人 Omar 几乎是碾压式获胜，拿下了将近6000票，而共和党的竞争者连他的零头都不到。他在直播里甚至有点无奈地笑着说，我为 David 祷告，我希望那个特定的势力输掉，因为那个势力背后的灵是扭曲的。他提到灵界看到了一座从香港方向延伸出来，连接 Google 和大型科技机构的桥梁，那里有一条隐秘的资金管道正在滋养着这些政治变动。他说，这不仅仅是选票的问题，这是地基的问题。他还大胆地预判了佛罗里达的情况。他说，我看到一条龙从迈阿密升起， 盘旋在奥兰多上空。那条龙盯着 Byron， 我为 Byron 祷告，因为我看到 Byron 会赢。如果他不赢，那我说的这个特定预言就落空了，我可能会错，但这是我看到的。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百发百中的神人，而是坦诚可能会有误差。这种坦率反而让人更想去追踪后续的结果。明尼苏达这条蜕皮的蟒蛇和佛罗里达那条龙，你觉得这纯粹是竞选的说辞，还是不同地域上空确实在发生不同的属灵拉扯？选一个你觉得更准确的形容，打在评论区。很多人问，选谁当官，跟我月薪3000有什么关系？布兰登说，关系在于那个抵挡的灵正在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，甚至走进了千年圣殿。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，全是新闻实锤。第一件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1475年建立，那是全球最古老的知识宝库之一。上周末，梵蒂冈破天荒做了一件事，在图书馆内为穆斯林研究人员开设了专用的祈祷室，铺上了专用的祈祷垫，允许他们在里面高声祈祷。他说这就是他在异象里看到的画面，教皇穿着一身白衣，站在一个穿着黑衣的人旁边，站在那行毁坏可憎的地方。他说这不仅仅是宗教包容，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信号，敌基督的灵正在渗透进曾经持守真理的核心地带。第二件，芝加哥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不是迪拜，不是安曼，这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市中心。一群人没有申请许可，没有报备，直接在十字路口架起音响，播放特定的祈祷经文，整个街区都在回荡那种声音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警察不仅没有驱散，反而在旁边维持秩序。他说，教会想在一个公园里办一场简单的祷告会，要买高昂的保险，申请几十道许可证，还要被邻居投诉。而他们在街头上百人聚集，畅通无阻。他说，这不是制造对立，这是在拉响防空警报。锅里的水已经热了，但青蛙还在打盹。视线转向海外，他提到那个叫亚波伦的灵体，像一个旋转的陀螺，从无底坑里上来，直直冲向了普京。他说，看普京，他不再玩猫鼠游戏了，他要动用前所未有的力量。话音刚落，新闻里爆出什么？普京计划在数周内动员50万战斗人员。此前他精准预警了朝鲜会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，现在西方媒体已经证实，朝鲜生产的弹道导弹残骸被大量发现在乌克兰的田野里。他说，金正恩会从地洞里出来，他不再躲藏了。果不其然，近期朝鲜官媒放出的画面里，金正恩频繁视察导弹发射车，神态极度高调。与此同时，远东地区的警钟也敲响了。台湾正在进行为期10天的汉光密集军演，模拟大陆武统场景下的全岛防卫，所有的学校、医院、商场都在进行防空疏散演练。美国正准备向台湾出售价值14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。他说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是未来事，是现在进行式。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的那股气压已经到了家门口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必须做一个中场小结。这期内容里有几件事已经清晰地印在了新闻纸面上，但还有几件他提到的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事至今还没有发生。这些才是你需要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的理由。第一，巴西的震动。他说，在哥伦比亚地震之后，下一个要注意的是巴西。巴西将被震动，不是惩罚，而是为了炸开那片硬土，让复兴的种子落进去。如果你有朋友在南美做生意的，或者关注大宗商品期货的，建议留个心眼。第二，旧金山的邹邹街事件。他说，他看到加州的旧金山地底下的水会开始沸腾，地表的裂缝会异常扩张。他在异象中看到一排房子，左右两侧的房子被震得底朝天，但中间那家涂抹了特殊记号的门框连一条灰泥裂缝都没有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在告诉你如何做减法。如果你住在西海岸，他建议仔细检查家里的应急准备和属灵的遮盖。第三，911系统的黑客演习。他早在数月前就预警他们会瘫痪911系统。这不是真正的末日， 这是一次红色黎明的预演，是为了转移视线。最近新闻已经爆出，部分地区的911报警系统遭到网络攻击，接线员无法定位求救者。他说这只是练习，真正的D日会同时在美国十个主要城市发生，包括对电网、供水和航空系统的协同渗透。第四，科技设备的融合。他提到一种像光环戒指的穿戴设备，他说苹果公司会在未来推出一款非常相似的产品，不是现在的这一代，是下一代。他说这不是让我们去砸手机，而是提醒大家思考，当科技进化和某种潜在的监控绑定在一起时，你给自己留了多少余地。这期内容信息量很大，我们整理了一份简易的未来30天值得关注的动向清单，包括巴西的地壳活动预警、旧金山湾区的一场水文报告，以及那条香港通往大科技公司的桥梁追踪线索。建议大家截屏保存或者收藏这条视频，我们会在后续的直播中拿着今天的新闻日历一条条对照打勾。他最后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，不要被震动的新闻吓破了胆，要检查你脚下的地基。如果你没在方舟里，风浪来了你当然害怕，如果你在门框上涂了血，就算外面天翻地覆，里面连一块灰泥都不会掉。他说的这些你怎么看？是出于恐惧的过度解读，还是实打实的未雨绸缪？转给那个总觉得没事还早着呢的朋友，让他看看梵蒂冈的祈祷室和芝加哥的街头，然后让他自己判断一下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刻。我们在评论区等你交作业，看看你觉得哪一件会最先发生。以上内容均为转述自布兰登8月11日直播分享，不代表本节目或主播个人观点，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请大家自行判断，谨慎对待。